分享喜不喜乐呢？哦，有没有觉得这启示录是一本太荣耀的书了？哦，这本启示录不是向我们封闭的，启示录乃是向我们是一个解开的书。哦，以前啊，人家翻译常常翻译成不是讲启示录，叫做末世录。啊，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早期可能翻译成末世录。听到末世录，你的感觉什么？这本书很难。很奥秘，很深，不容易明白，不容易领会，末世录，哎，那我们就不用太去摸了，反正读了也读不懂。哎，这是什么？这是撒旦的诡计。哦，那有一些呢，让你呢觉得，哎，启示录，哇，基督徒也讲世界末日，我去读读看，到底世界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哇，到底怎么样打仗啊？到底怎么样发生一些末世的灾难啊？大家就去怎样很好奇的方式来进入启示录。这些呢都是撒旦给人一种错误的领会，叫人没有办法来认识启示录中关于神经轮中的奥秘。所以我们何等需要这本启示录生命读经将这样的奥秘向我们完全揭示出来。我们真的需要向主祷告，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来认识神在这宇宙中，在这行政中所有的经纶和定旨。所以呢，在生命读经前言，我给他 分了四个方面哦。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启示录这本书是因着神啊狡猾的仇敌而被封闭了，所以就会有这些现象产生，使很少基督徒能够来认识明白。更有人很难有人啊在其中得到什么呢？生命，看到神的经纶，还有耶稣的见证，这些事最中心最重要的是完全没有人谈论，在基督徒中间也没有人谈论这些事。但求主得着我们，我们要抓住这些中心线而深深的进入。第二呢，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它是一本预言的书，因为其中还有一些预言的性质。但这预言啊不是又 不仅是用名言的名文的预言，哦，更是给人看看一幅的景象。人家说啊，一幅景象胜过千言万语。借着启示录啊，描绘出来一幅景象，我们就能够来认识其中的奥秘。不只是一些外面预言一些好像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更是预言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啊，实在需要有一种内在的看见。第三就讲到这个启示录啊，它是用动词或术语，都是大部分都是用过去式啊。当你讲一件事啊，这个我已经吃过早餐了，这是什么呢？过去式，就是我已经怎样做完这件事了。在约翰看到启示录所写的意象所写出来的东西，它是用过去式，就说出启示录所有的事都已经完成了。或许在时间里面我们没有这种眼光，但是若从启示录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都是已经完成的事实，使我们看见啊两个主要的事已经完成了。第一就是耶稣的见证已经完成了，就是新耶路撒冷建造已经完成了。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我们活在新耶路撒冷里，这需要讲我们在灵里来观看。若我们没有在灵里观看，就看我们外面环境许许多多，我们怎么可能在新耶路撒冷里呢？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从灵的中来看见这样的意象，看见这些事是已经完成了。第二件主要事就是说，撒旦已经被扔在火湖里了，藏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这个仇敌魔鬼已经被扔在火湖里，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实。撒旦是在火湖里，在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事业上，我们的各样的朋友、人际关系中遇到许多的环境和难处，你要说这些事都在火湖里，撒旦不要来搅扰我们，因为这是已经完成事实。这里我们是在新耶路撒冷里，撒旦你是在火湖里，宣告一下好不好？我们是在新耶路撒冷里， 撒旦是在火湖里，两两彼此对说一下。Amen。好，感谢主，我们要常常宣告，好不好？这是什么？已经完成的事实。回到家里，家庭发生难处，孩子放学回来吵吵闹闹，要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撒旦是在火湖里。我们要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面，越宣告就把我们宣告到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第四个点就说到啊，这些启示啊是用一些的表号组成。什么叫表号？哦，请弟兄姊妹可以画起来，叫做有属灵意义的象征。就像教会是七个金灯台，它是预表这个七个教会。还有讲到七星，就是教会中的使者，在那里是发光照耀的。教会是七个金灯台，说出它的性质、它的功能。性质是纯金的，是完全有神圣的性情所构成的，它却能够在那里，在黑暗的世代中发光照耀，这是叫做表号。包括使者，这个主耶稣啊，是人子是握着七星的，这个使者啊，是在那个教会中堕落时代中要做发光的心。你我要看见，他还不是真的有这个七个星啊，或是七个灯台在那个地方。他是用一些表号来说出教会和教会中的使者，甚至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表号，不是一座物质的城。所以这是启示录开头生命读经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种内在看见，不要被仇敌封闭。第二，看见是一个预言的书，一幅一幅的属天的景象意象向我们揭示。第三，它是一个完成的事，就说这些事都已经完成了，一切预言都完成了。第四，它是一个表号的书，有一些属灵意义的象征，不要用物质的想法去解释这个什么新耶路撒冷，去解释启示录中的内容。要不然我们以后就有人说现在啊我们贫穷点没关系，以后我们要去的那座城啊非常的好，街道是金金的街道，哇，我们家的每个门都是珍珠门，超级大的门。现在受点苦没关系啊。如果你这样解释圣经，你就没有抓到启示录中内在的东西。所以开头我很宝贝生命读经给我们四个重要的一个点。好，接下来就是黑粗体字呢，就是圣经的纲目。就生命读经上的纲目。那后面的细体字我就把它解释出来，帮助大家可以就抓住了。或许呢你也读过，可是突然看到结束的书到底讲到什么脑袋很难记住。我就帮他讲出来四个方面。第一，神的经纶的总结。第二呢，是基督的救赎有总结。第三，教会的见证，就是总结，就是新耶路撒冷。最后呢，神撒旦的命定就是从天摔到地上，地要摔到无底坑，最后他被释放出来，还要把他摔到火湖里面。这是撒旦的命定，就是这四重啊重事件重大的这个总结都在这启示录里面。那这也是约翰著作的总结。约翰著作有三方面，第一个是约翰福音，他讲到神圣生命要分赐到我们里面。在约翰书信讲到，这生命不仅分到我们里面，这神圣生命也需要讲在我们里面长大，而带进一种生命的交通。那这交通的总结呢，就在启示录里面，就是生命的收获。这收获当然最终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它是有结束的。新约的结束也是整本这个新约的结束。四福音讲到生命种子撒播了，那这种子撒播在行传呢，就有许多的这个使徒们在那里啊繁殖这位复活的基督，这个生命的繁殖。第三呢，在书信里面，这个书信里面是生命的祷告。最后呢，在启示录中有生命的收获。好，再来第三个讲到是整本圣经的结束。好，所以这本整本圣经的结束、完成和总结，创世纪是神圣启示的一个种子。那以后各卷书就是发展，最终的收成就神圣启示的收成。所以我觉得很宝贝，借着这启示录啊。 让圣经有个总结了。如果是这个把启示录啊从圣经中删除，或是从你我的认知上删除，可能我们不去读这本书，虽然有但没有去读啊，我们又觉得圣经没有结束，不知道这个总结在哪里。但是哈利路亚，有启示录就完全不一样。特别不仅是我们的启示录，不只是读启示录而已，借着生命读经把这启示录完全向我们揭示出来，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经轮中那个深奥奥秘的事。好，那人家就说啊，启示录到底讲什么？哎，很重要。所以啊，有人就说讲这个世界末日啊，有些人就讲哇，有看到什么什么有一些兽啊，有一些什么蜥蜴啊，哇，灾难要降下来啊，甚至有这个什么哈米吉顿战争啊。哎，你去问基督徒中间，很多都讲到这些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卷书的启示和亮光下看见，就讲三件重要的事。第一，就是第一重点讲到的基督的启示，唯一并终极的，好，这叫做基督的启示。第二呢，是讲到耶稣的见证是特殊并总结的。第三，讲到神的经纶是宇宙的并永远的。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里讲到基督的启示，就像我下面列了四个的生命读经整理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讲，是因为我们有圣经根据。好，启示录一章一节下面的引经，弟兄姊妹要把这句经节记起来。你可能没内容没有记起来，但这句话很重要。启示录开头不是告诉我们这卷书是讲到世界末日，这卷书一开头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好，我们一起把这部经文读一次哦。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
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他就借着他的使者传达，用表号指示他的奴仆约翰。所以你就很清楚，一开头就说这卷书是讲什么啊？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那些啊，是的，有讲到一些世界这个大战啊、末日啊、什么发生一些灾祸啊、什么事是有提到，但是这卷书最主要的是讲耶稣基督的启示，要用什么呢？要用表号哦，就表号，用一些叫做有属灵意义的一些象征给约翰看到。哎，弟兄姊妹，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啊，读启示录要读的内在。不仅是只是讲哦，是讲耶稣基督启示。我们这是引经据典，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卷书就是告诉我们是讲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启示几方面？当然，我这个生命读一开头只列了几处，但整本这个在下一篇第三篇啊，有把很多很多都列出来哦。像第一个讲到他是在众召会中间的大祭司，在爱中啊以审判的态度照顾众召会。好好。那再来呢，他也是那在宝座和这个四活物中间的那位什么狮子羔羊。哦，他狮子羔羊这很特别哦，其他的书卷里面没有讲到主耶稣是狮子羔羊。好，第三呢，讲到他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讲到大力的天使呢，是讲到他从天降下来具有权地。好，他要来具有权地，世上这个地上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也讲到呢，基督是有七眼的哦，这个很特别。那也是有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些都是非常特别、特殊哦，在那里啊，唯一在启示录中所描绘出来的。那第二呢，我们讲到他是怎样讲到耶稣基督的，就讲到见证哦，见证。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章一节读完了嘛？哦，就说要用表号告诉这个约翰，对不对？那约翰要怎样呢？一章二节，这很重要，我们一起读。约翰便将神的话和
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见证出来。所以约翰啊，便将什么呢？神的话，还有呢，耶稣基督的见证都见证出来。所以前面啊，一章一节，如果你看到的话，就说用表号告诉他的奴仆啊，约翰。那约翰看见了，得到了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却将什么呢？神的话，还有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 都见证出来。所以啊，你就知道哇，不仅是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更是在这个耶稣基督啊扩大了、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基督的繁殖复制，在城那里啊做他耶稣的见证。所以这是特殊并终结的。那就有讲到啊几个方面，第一章的灯台，七章蒙大批救蒙救赎大批的群众，十二章光明妇人男孩子，十四章庄稼出熟的果子，十五章玻璃海上得胜者，十九章心腹还有军队，二十一二十二章新耶路撒冷，这些在之后下一堂下一周我相信都会再有细的讲，我就不讲了。但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耶稣的见证是什么，是预言的灵这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节就讲到说，这是要持守耶稣的见证那这个耶稣的见证在最后面说，因为耶稣的见证乃是预言的灵。所以啊，预言这卷书有预言的性质，他预言了一些事，他预言不是重点，他的本质实际特征不是预言世界末日，他的本质特性特征要预言什么呢？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预言的灵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若是 你把这个一章二节和十九章十节抓起来，就看见哇，原本这卷书啊，是它是讲到许多的预言，但预言的灵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这个基督的启示和耶稣的见证是这卷书的重要的内容。好，第三点讲到神的经纶是永远并宇宙并永远的。那这个宇宙呢，是指的空间上的，永远是指的时间上的。所以它不仅是这个空间上是永远的，时间上也是永远的，在那里啊是来执行他的行政。好，为要完成神的经纶，所以在这里啊有一个叫做七印，就揭开了七印，就看见了神在这个经纶中的奥秘，要如何的完成呢？当然有下面这个七印，它强调是这个叫做秘密的。那七号呢，它是公开的。那七印呢，就是要包括四匹马的这个竞赛，殉道者的呼喊，地与天的震动，还有七号，还有一直持续到永远。七号呢，就讲到许多的事，这些我就不去细节了。但七号是在第七印的内容，七晚呢是第七号消息内容部分。那后面讲到分段部分，分段部分呢，就主要是用五个点，如果扣掉头尾，主要是三个大点，三个这个一二三四那个主要的，就是所见的事、现在的事和要来的事。那这些呢，以后弟兄姊妹会再细细的深入。那我稍微提一下哈，如果你看到要来的事呢，它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是叫做纵观的，一直从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但第二部分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末了二十二章五节，是讲到详述第一部分所论及重要的事，所以它是有穿插在其中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十二章之后不是继续接续因为十一章就已经基督要具有全地了不是说十二章开始又有龙男孩子在那里征战不是的，是他在继续详细的来讲述这一段落基督升天到基督来的这段时间，将来永远所要发生事的更细详述来论及这些事。好，那我抓了三个真理，这个经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有讲过，不要满足我们的好奇觉得这些事要找这些事，不是好奇来读这些书，要看见这是一本完成的书。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很宝贝，就是我们要常常宣告撒旦常常来搅扰我们我们常被罪这个撒旦利用罪人事物来搅扰我们，但我们要说，撒旦，你来错地方了，你不该在这里，你的份乃是在火湖，快回去，不要再来到这里。我们要这样对待撒旦，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的宣告中来宣告这件事。第三件事，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常有软弱困扰我们的罪来搅扰我们，但是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在新耶路撒冷里， 没有罪，没有死，没有世界，我们都是一般救赎被变化的人，我们应该高声赞美哈利路亚。求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看见这些事都已经完成。要向你的家人说，我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哎，越宣告越宣告，我们是就能够来实际的来摸着里面的实际。好，第二篇呢，我们来看一下叫做基督的启示唯一并总终结的哦。那刚刚有讲到这个三个大的内容，第一个讲到基督的启示，第二个讲到耶稣的见证，第三个讲到神的经纶，那第二篇就讲到基督的启示，下一篇第三篇讲到耶稣的见证，那下一周会讲。好，那在开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哦，主要有两个重点我整理出来的。第一个就看见基督是整本启示录的中心和焦点。我刚刚相信刚刚也用一些这个一章一节的经节跟弟兄姊妹看见，哇，这个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才是这卷书的重点，它是中心焦点还有最显著的人物，其他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配角。哦，一幅图画，如果只画主角不够厉害，还要一些配角，有撒旦，有蛙，有征战，可是呢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位耶稣基督凸显出来，这最显著的点，这个应该不仅啊这凸显出来，还要应用到我们主观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二点呢，旧约里对基督的启示它是怎样的，是有启示的，但是呢它怎样完美都不够完全，我们需要新约，新约旧约就是一些预表啊、预言啊，或是名言就说出来了，但是不够完美，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但新约中啊，是很完，这个启示的很多方面。但是启示录跟你刚才看到那几个点哦，刚才讲到的，他狮子羔羊没有提过，他也是什么呢？他也是讲到另一位大力的天使没有提过啊，他也是这个大祭司，但是大祭司在旧约中有预表这位基督嘛。很多只是有预表，但是新约中在启示录把它完整的来陈明出来。那这个陈明啊，这个讲到他的启示是唯一并终极的，这不仅是唯一啊，他是终极的，就是他从怎样呢？他的升天一直到他的怎样？他在勇士里哦，所以主要有七个大点，这也是纲要上面这个生命读经纲要上面。第一个，他在升天里；第二，在行政里；第三，他还要怎样再来要做什么事，要审判哦。审判呢之后他就具有权地，具有权地就带进国度，他在国度中掌权，千年国，然后之中就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勇士里他是中心与普及。好，所以基本上这个第二篇的思路，他不只是好像按着这个一章一章的经文去把它找出来，他是以一个基督升天之后到勇士里的时间轴，这样描绘出来基督在他的什么什么里是怎样的一位的基督。好，再看在升天里他是怎样的基督呢？他是狮子羔羊，羔羊啊是完成的救主，要洗去我们的罪，狮子是已经对付了撒旦。好，那他引的经节哦，这也很重要，在启示录五章那里就看见了，五节就说有一位天使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为什么约翰哭了？是因为啊在这里有一个书卷，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展开，没有人能够观看那个书卷，所以约翰就这样大哭，约翰就大哭了。那后来啊这个长老中就有这样讲了一位，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难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奇异，主要就揭开神经轮的这个经轮中奥秘的奇印都揭示出来。所以这位基督他是配得的。所以我们常常啊这个唱啊赞美主你真是配，对不对？但是啊这个主耶稣啊配得揭开这个奇印啊这件事啊，他其实这个配啊应该是指的什么呢？主耶稣揭开奇印，当然他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敬拜，但是我相信生命读经也告诉我们，其实他最配的是他展开了神经轮的奇异，把神的经轮向我们完全的揭示出来，让我们一直从现在一直看到勇士里，向我们看，真是赞叹他，唯有他是配 被揭开，并观看那赎罪，使我们这个不再是秘密或奥秘，乃是一个完全的揭开。所以第二点说他是配的一位。第三，他被天使和所有受造之物的敬拜，感谢主，所以他是配得敬拜的一位。但是我觉得这个生命读经特别讲到是他配得揭开神经论奥秘，他强调这个点。第二点呢，基督是在他的行政里，就是整个宇宙行政的执行者。他在哪里呢？第一，在众召会中间，他尽至师的职分。第二，到升天里，他是怎样呢？主要是来执行神的经纶，特别是主神在地上的审判，那又同时照顾神的子民。第三呢，第三大点就讲到他再来，我觉得很宝贝。再来有两面，许多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两面啊。这两面，一面叫做隐藏如贼、隐秘如贼；第二叫做公开降临。所以有隐藏的、隐秘的一面，也有公开的一面。那隐秘的呢，是主要是像得胜的信徒；公开的一面是为了全地的。那所以没有贼，就是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进到你的家里要偷东西的。那主耶稣啊，他在这个里讲到他是隐秘如贼，他是要来偷取宝贵重的东西。所以主到这个贼到家里啊，他一定是偷贵重的啊，一些金银财宝偷走，他不会去你家的垃圾桶翻什么东西。但我们在神眼中到底是宝贵的呢，还是在神眼中是垃圾？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贵不贵重啊？主耶稣连看我们都不看我们，他就不会在他公开来临前隐秘的把我们取去。好，第四，在他的审判里，主要来审判世界。第一，全世界借着一些印号丸来审判；第二，对付大巴比伦，就是被盗的基督教国；第三，敌基督、假先言者、撒旦和他的跟从者；第四，对死了的人，死了的人要复活，就是不信的，特别是不，这里讲到的是不信的要复活。这叫做审判的复活，这审判的复活，他们要受审判，最后没有信的要被锅丢到火湖里。第五呢，基督是要来具有全地，因为全地都是属于主的。他具有全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完成了。感谢主。第六点，基督在他的国度的掌权里，他要在国度里作王，掌管全地，与得胜的信徒一同管辖列国。就是那些得胜的，就是那被他隐秘偷取的宝贵，这些人要成为与他一同作王掌权的人。最后呢，到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就是永世里，基督是中心、圆周，还一切他要在那里与这个得胜的信徒一同来作王掌权。那我们在这篇的应用啊，我觉得我挑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啊，他是怎样呢？是在这七个召会中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他是大祭司，他是怎样呢？照顾我们，甚至连他的责备和惩罚我们也是在爱中的，他是爱的祭司，照顾众召会。弟兄姊妹，是不是他也常常也在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被他指点了，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个人祷告中被他这个光照了，被他暴露了，他就来修剪我们，来对付我们。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是非常的甜美。但是若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主面前，可能我们也有这感觉。所以我们需要与主有一个个人亲密的生活，使我们真是与主有一种亲密的交通。最后一个点，我刚才也说过，主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是贵重的。我要问主，当基督隐秘来时，我配不配被他偷去？所以啊，真的是我们要渴慕主的来临。这件事唯有借着我们个人在主面前有情深的关系，建立一个向下扎根隐秘的生活，与主有交通，使我们啊真是被他神圣的元素所构成。这样的构成就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宝物被他来抽取。求主得着我们都是成为这般能够迎接主回来，而且不是公开的显现，是隐秘能够被主抽取的人。我们两点有一些祷告。